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你和你的伴侣都有着那种让人特别羡慕的高薪工作，然后你们每周拼命工作个四五十个小时，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投到什么标普500指数基金里面去，甚至还定期给一些知名的慈善机构捐款，
听起来是非常标准的中产阶级以上的皖北生活了。
对吧？你肯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极其正确的事情。你觉得你正在为你的孩子，甚至孙辈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这种财务堡垒。但是，坦白讲，如果我今天告诉你，你现在做的这一切，就是这套被现代社会奉为圭臬的双工作加上上市公司股票投资的完美公式，恰恰是确保你的家族财富在3代之内被彻底清零的完美配方呢？
哇！这听起来简直像是对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全面否定啊。但怎么说呢，也正是这种极其强烈的反差，让这个话题变得无比迷人。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打破那些让你感觉良好，但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哎，却毫无用处的那些尝试。
没错，所以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本极具颠覆性，甚至在某些观点上可以说极其刺耳的文献，就是比尔·邦纳和维尔·邦纳合著的这本《家族财富：如何建立并守住百年家业
这本书真的是绝了，它不仅仅是给亿万富翁看的那种游艇指
》。对对对，不管你是一位正在为公司战略会议做准备的管理者，还是说在这个信息过载、经济不确定性这么高的时代里，单纯就想为你自己还有你爱的人去寻找某种永久性安全感的普通人，今天的探讨绝对都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是的，其实它更像是一份跨越时间维度的生存手册。我们今天会非常深入地剖析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大部分家庭根本逃不开那个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为什么看似极其高效的双工作家庭，实际上是个跨代财富的粉碎机？还有就是，为什么盲目的做慈善和炒股可能会直接摧毁你辛苦建立的一切？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我觉得要理解怎么去建立跨越百年的财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说呢？把大脑里的那个时间刻度彻底重置。
重置时间刻度。
对，就好比说，我们这周末去哪儿吃顿好的这种很短期的及时行乐的频道，硬生生的给它切换到一个长达100年的极长期视角。
这也是最难的一步。我们必须得谈谈延迟满足这个词。心理学家沃尔多尔米歇尔做的那个特别经典的棉花糖实验，你肯定不陌生吧？
那个太出名了，就是如果能忍住15分钟不吃眼前那块棉花糖的孩子，
没错，日后的 SAT 成绩不仅远高于那些立刻吃掉糖的孩子，成年后的各种人生指标也都更好。但这不仅仅是关于少吃一口糖的问题。作者在这里特别指出，这种极端的延迟满足能力，其实是所有能够跨越百年的财富家族最底层的基
因。所以这其实是一种抗拒眼前诱惑的能力。
对，而且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你会发现这种心理学现象甚至可以直接解释国家和地理层面的财富分布。你想想看，瑞士这个国家。当你想到瑞士的时候，你脑子里会蹦出什么？
雪山、名贵手表，还有就是那种藏着全世界富豪存款的地下银行吧。总之就是一个词儿，极其富有。
但如果你仔细去看它的地理条件，瑞士其实是一个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地方。它海拔高，特别冷，缺乏自然资源，你连种点庄稼都非常非常困难。
确实啊，不是那种物产丰富的地方。
那它为什么那么富？因为严酷而且漫长的冬季，还有贫瘠的土地，迫使世世代代的瑞士人必须把"着眼未来"这四个字刻在骨子里。他们是别无选择的，只能未雨绸缪。所以他们去建造极其坚固的石头房屋，去囤积物资，甚至在瑞士，防空洞都是每家每户的标配。
哇，这真的是一种生存本能演化成的财富基因。
但是你再看看另外一个极端，形成鲜明对比的，比如美国的西弗吉尼亚州或者加勒比海的海地那种地方。咱们就拿西弗吉尼亚来说， 那个地方曾经拥有几乎是取之不尽的木材，极其肥沃的土地，还有特别丰富的煤炭和天然气。
等一下，按理说，坐在这么一座金山银山上，那里的人应该富得流油才对吧？
恰恰相反，那里一直是美国经济最困顿的地区之一。书里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其毒辣，但也特别准确的概念，叫富足的受害者。
富足的受害者，
对，因为早期的定居者到了那里发现，哇，这里的资源太容易获得了，即便是冬天，你随便进个山也能打到猎物。那既然今天大自然就能直接喂饱我，我为什么要为了明年去克制今天的消费呢？
啊，这就完全没有延迟满足的动力了。
所以结果就是他们的房子往往是用粗糙的木头临时搭起来的。家里的电器坏了，就直接扔在院子里让它生锈，因为只要这片山谷的资源耗尽了，他们觉得搬到下一个山谷就好了嘛。
哇，这真的让人醍醐灌顶。这就好比说，你现在面前有两个选择，你是要搭一个随时可以打包带走的帐篷，还是要花你一辈子的时间去深挖一个坚如磐石的地基。
非常好的比喻。
前者呢，它适合游牧，就像西弗吉尼亚早期那种做派，确实很轻松。但是后者，也就是瑞士那种做派，它才能真正的传世。我记得书里还提到一个很震撼的细节，就是作者自己在法国买下了一座叫欧兹里的古堡，然后花了一个极其离谱的天价的数字去修缮那个古堡的石板屋顶。这在一般人看来完全是在挥霍吧。
坦白讲，如果用我们普通人区区几十年寿命的视角来看，那绝对是挥霍。但是在跨代财富的这个逻辑里边，这是一笔极为精明的投资。
怎么说？
因为那个天价的石板屋顶，它的预期寿命是作者本身寿命的五倍。这就是时间的魔法。你看，现在的世代承担了修缮的巨大痛楚和成本，表面上你的银行账户确实大幅缩水了，但这笔钱并没有消失，
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
对，它转化成了一个在未来500年里都能为你的后代遮风挡雨，甚至还会随着通货膨胀不断增值的硬资产。
哎，但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我猜现在正在听我们解析的你心里肯定也会有同样的疑问，就是在现代社会，普通人谁会闲着闷儿去建一个能用500年的屋顶啊？我们之所以不需要囤物资，不需要建古堡，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觉得有一个巨大的安全网拖着我们，那就是国家呀。我们交那么高的税，不就是为了让国家在未来给我们发养老金，提供医疗和教育保障吗？
这就触及到了原著中最具争议但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论断了。在这里我觉得必须得郑重声明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解析里绝不是在为任何左翼或者右翼的政治立场背书，我们纯粹是客观传达原作者的观点，明白吗？
大家见听则明嘛。
对，作者在这里采取了一种极其强硬的自由市场立场，这肯定会触痛一部分人的神经。他们认为现代人高度依赖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网，在纯粹的数学层面上，注意是数学层面上，已经濒临破产了。
数学层面，你的意思是指那些庞大的政府债务吗？
没错，作者在书里详细列举了大量数据，指出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际债务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 GDP 的250%，有些甚至逼近了500%。
500%？
对啊，这是什么概念？当债务达到 GDP 的好几倍时，哪怕利息只有可怜的几个点，每年光是还利息的钱就会吞噬掉整个社会极大一部分的产出。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年轻一代甚至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背负着天文数字的公共债务。
这太可怕了。
所以作者就问了，当你在几十年后老去，或者面对失业疾病危机的时候，你去指望谁？是去指望一个面临严重资金缺口每天焦头烂额的官僚机构，还是去指望一个由你亲自建立实力雄厚而且极具凝聚力的家族系统？
既然我们要客观分析这个观点，那我们就不去深究政治了，咱们直接看替代方案。如果说国家机器在提供这种几百年跨度的安全感上不可靠，那难道我们要把所有的身家性命和鸡蛋全都放在亲戚这个篮子里吗？
听起来很不靠谱，对吧？
说实话，很多时候家人之间，特别是涉及到巨额利益分配的时候，那比陌生人可怕多了啊！一场遗产纠纷， 或者哪怕就是几句餐桌上的冷嘲热讽，就能让一个家族瞬间四分五裂。
你说的完全没错，这也是绝大多数人对家族企业最典型的刻板印象。为了解决这个痛点，书里详细剖析了法国一个极度神秘的家族，叫穆里耶家族。
穆里耶家族？
对，这是一个你可能在报纸上连他们的一张家族大合照都搜不到的隐秘帝国，但是他们控制着欧洲非常庞大的零售连锁网络，年收入高达700亿美元，雇佣了25万名员工。
700亿美元，这么庞大却这么低调。
是的，而他们的运作方式完全打破了我们的常规认知，他们实行一种近乎极致的一切为了所有人的股权系统。
这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简单来说，不管你是一个在家族企业里每天拼命工作16个小时的 CEO， 还是一个只喜欢画画完全不参与公司运营的边缘堂表亲，只要你是家族的一员，你们就拥有紧密绑定的利益，也就是同等的股份分红权。
哎，等一下等一下，这听起来也太不公平了吧。如果我是那个每天拼死拼活加班的 CEO， 看到我那个游手好闲天天画画的表哥跟我拿一样的钱，我可能会心里不平衡啊。这种模式怎么可能持久？
这恰恰是他们最聪明的地方。你想啊，那个不直接参与运营的表哥，他并不是无价值的。在家族的生态里，他实际上扮演了家族价值观的看门狗的角色。
看门狗什么意思？
因为在穆里耶家族，他们坚持绝对不将企业上市套现，坚决拒绝被华尔街那种追求短期季度利润的财报绑架。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长期的每7年让业务稳健翻倍的增长。
嗯哼，
那这个时候，那个拼命工作的 CEO， 他因为在商场上一线拼杀，可能会被市场的诱惑蒙蔽，想要赚快钱，想把公司高价卖掉。这时候，那个代表家族长远利益的庞大亲戚网络就会用他们手中的投票权死死地地踩住刹车。
哇，原来如此。这种看似互相掣肘的结构，其实恰恰保护了家族免受短期贪婪的吞噬。等于说，那些不干活的亲戚其实是用来对冲内部风险的稳定器。
完全正确。
但舅舅又引出了另外一个巨大的矛盾了。如果说这种庞大复杂的家族网络才是抵御风险的终极堡垒，那为什么我们现代社会全都在拼命地推崇那种双职工核心家庭的模式呢？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现代社会需要的是高效的消费者和纳税人，而不是什么独立的百年家族。这就是为什么作者非常直接地断言，双职工核心家庭实际上是积累跨代财富的一个巨大陷阱。
哎，我必须得代表正在听节目的你反驳一下了，这怎么可能呢？两个人都在外面工作赚钱，家庭总收入明明是翻倍增加的，这怎么可能不利于财富积累啊？
作者把它称为双职工跑步机。表面上看，两份薪水确实让现金流更好看了，但是你仔细算算这背后隐藏的账，为了赚这两份所谓的普通薪水，这个家庭需要支付双倍的通勤成本，昂贵的职业装，而且还会被推入更高的税阶。
确实，开销也变大了。
更要命的是，因为夫妻双方都没有时间，所以必须花重金去购买外部的育儿服务和家政服务。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最致命的什么？
是精力。两个人都被现代职场给彻底榨干了，晚上回到家精疲力尽。你想想看，谁还有多余的脑力和体力去创造那种真正能突破阶层的超长财富？更重要的是，谁还有精力去经营、去灌溉这个家族的文化？
我完全明白了，这就好比一家公司有两个极其优秀的销售员，每天在外面疯狂跑业务，但是这家公司里连一个全职的 CEO 都没有，连一个 HR 都没有，没有人去凝聚人心，没有人去规划公司未来10年的发展。
极其精准的比喻。这就是为什么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震撼也很有颠覆性的概念。要想建立传世财富，家族中必须有一个人，不管男女啊，但在历史上通常是女性，必须退下来担任女性族长，也就是家族的首席情感官。
首席情感官 Chief Emotional Officer。
没错，你要知道，统计数据表明 70% 的家族财富传承失败根本不是因为什么糟糕的投资决策或者税务筹划失误。
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家庭内部的情感冲突、兄弟反目、对财产分配的怨恨。如果没有一个伟大的首席情感官去化解这些负面情绪，财富的传承必然崩溃。
这让我立刻想起了书里关于罗斯柴尔的家族的那个细节，当时看的时候真的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因为我们一提到罗斯柴尔德，脑子里浮现的总是那些穿着定制燕尾服在伦敦和巴黎金融区里呼风唤雨的冷酷银行家。
但作者告诉我们，罗斯柴尔的家族真正的地基根本不在华尔街，也不在伦敦，而是在18世纪法兰克福那条极其拥挤、肮脏、充满火灾隐患的犹太街上。
对，
那个地基是他们的母亲古泰尔施纳撇。
是的，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那是一个连炉子上都只能勉强放下一口锅的不到10平方英尺的狭小厨房。古泰尔就在那里生了19个孩子，其中10个非常艰难地活了下来。在那个充满歧视、极度贫困的恶劣环境下，他应用极其严格的纪律，还有深不见底的母爱，把这10个孩子紧紧地拧成了一股绳。
而且里真正引人入胜的是，几十年后，当他的儿子们已经成为了控制整个欧洲经济命脉的金融巨头时，古泰尔依然拒绝搬进儿子们给他们买的豪华宫殿，他一生都坚持住在那条拥挤的老街上。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要把那里变成整个家族永远的精神锚点。他的儿子后来回忆说，正是为了家族的声誉，为了母亲的期盼，还有兄弟间的团结，他们的生意才得以如此紧密的相连，坚不可摧。
哇，所以对于今天正在通勤路上听我们解析的你来说，这里的启示绝不是让你明天就辞掉工作回到厨房里去，而是你要明白，如果我们只关注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却没有人把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家庭成员的情感连接上，那这些钱迟早会被内耗彻底吞噬。
没错。
但是要想维持这种长期的凝聚力，除了靠一位伟大的首席情感官，还需要什么具体的机制吗？毕竟你想啊，你不能指望后代每一期都能好运地碰上这么一位灵魂人物吧？
确实不能只靠碰运气。这就需要建立明确的家族文化，作为抵御外敌和内鬼的护城河。家族文化的首要任务就是防范作者所说的三个D陷阱。
哪三个D？
第一是 division 分裂和离婚，第二是 dissatisfaction 分配不均带来的委屈和不满，第三是 distance 地理和情感上的疏远。
防范疏远和不满这个逻辑我很自然能理解，但防范离婚这要怎么做？难道靠逼迫孩子们签那种极其苛刻的婚前协议吗？那不相当于在结婚第一天就在对方心里埋下了雷吗？
不不不，婚前协议保护的仅仅是金融资产，但真正可能摧毁家族的是错误的人力资产输入，也就是找错了配偶。书里提到了一个极其硬核的机制，叫做郭芬测试。
郭芬测试？
对，邦德家族在阿根廷拥有一片极其偏远、海拔将近9000英尺、条件艰苦到令人发指的牧场，名字就叫郭芬。每当家族里有准女婿或者准儿媳要进门的时候，作者就会把他们带到那个牧场去。
去干嘛？度蜜月吗？
哈哈，去受苦。他们要经历长途跋涉的颠簸，忍受白天干燥的酷热，还有夜晚刺骨的寒冷，甚至还要连续骑好几个小时的马。
我的天，这简直是地狱难度的相亲真人秀啊。
是的，但你想想这里的逻辑，在都市那种舒适的咖啡馆里，任何人都可以伪装成通情达理、情绪稳定的样子。但当你极其疲惫、满身尘土，面对极其恶劣的环境时，所有的社会伪装都会被撕裂。
绝对的。
那在这个时候，你是会暴躁的抱怨，把责任全推给伴侣，还是能咬紧牙关，保持幽默感，并且积极地和团队协作？这才是决定你能不能在这个家族里共度难关的试金石。
哇，这招真的太绝了，就是在极端压力下去测试人性。
完全正确。除了这种极端的压力测试，定期的家族仪式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家族成员必须聚在一起进行体力劳动，注意啊，是一起去修缮古堡，去山里砍柴，
而不是一起躺在五星级酒店的沙滩上喝香槟。
一起吃苦才能建立羁绊。
对，再比如设立家族的座右铭，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座右铭是和谐、诚实、勤奋，他们的标志是五只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剑。这些看起来很虚的东西，其实都在潜移默化地强化团结的信念。
所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本质上，这就说明建立百年家族和运营一家拥有百年愿景的伟大企业任何没有区别，只不过这家企业最核心的产品不是什么商业服务或者软件，而是不断繁衍的有能力且有责任心的后代。
这个总结非常透彻。可是当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建立起这套完美的结构，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之后，这就引发了一个更致命的问题。
什么问题？
怎么才能不败光它？
哈哈，确实是个大问题。
这可能是书中让人难以接受也最违背直觉的一个环节了。作者认为，社会上最被大众推崇的两件事，慷慨的慈善和积极的股市投资，恰恰是摧毁家族财富的最快途径。
等一下，股市有风险，这大家都懂，但是慈善把钱捐给有需要的人，怎么反而成了一件坏事？在这里我需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啊，作者坚持的是一种极其严苛的自由市场原救之主义，这当然不代表绝对的真理，我们仅作为文本探讨。所以专家，为什么作者觉得给穷人免费发面包都是错的？
作者在这里是用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生态学视角来解释的。这就好比说，为了解决一个湖里的蚊虫问题，你人为的引入了一种外来的顶级掠食者。蚊虫短期内可能是被吃光了，但整个湖泊原本脆弱的生态平衡也跟着彻底崩溃了。
能不能举个具体的例子？
想象一个贫困的村庄，有人在种水稻，有人在烤面包，大家形成了一个微小的经济循环。这时候你出于善意，开着大卡车过去，免费分发了大量的面包，你觉得你是在拯救生命，对吧？
难道不是吗？
实际上，你直接摧毁了当地种水稻的农民和烤面包的烘焙师的生计，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生意都能竞争得过免配这两个字。当你的慈善资金耗尽了，卡车开走之后，当地原本勉强运转的经济生态已经被连根拔起了，人们将陷入更深更彻底的绝望。
哇，这种破坏性是隐性的。那像比尔盖茨或者巴菲特这种捐出数百亿美元的行为呢，在作者眼里这也是一种错吗？
是的，作者认为这不仅是对家族资产的挥霍，更是对世界整体财富的一种破坏。为什么？因为资本家最核心的技能就是通过敏锐的发现并满足社会需求来高效的创造财富，
也就是把资源放在最能产出价值的地方。
对，但当他们把这些庞大的资本转移给那些根本不需要面对市场盈亏压力、极度官僚化的庞大慈善机构时，资本的运作效率就直线跳水了。作者举例说，比如给根本不需要呼啦圈的非洲部落运送呼啦圈，或者富人们仅仅为了在晚宴上满足一下虚荣心，花10,000美元去拍下一顿饭，这在自由市场看来完全是对资本的极大浪费。
这种视角确实非常非常冷酷，但它强迫我们去思考善意背后的复杂链条。好吧，既然慈善在这个逻辑里走不通，那我们来聊聊最后一个大众执念，股市。如果说把钱捐掉是浪费，那买入标普500指数或者道琼斯指数一直长期持有，这不是全世界的理财大师都在教我们的复利常识吗？
这里我们需要极其冷静地算一笔账。作者用非常扎实的数据揭示了股市里一个巨大的幻象财富。
幻象？
对，让我们回到100多年前的1900年，当时的道琼斯指数大约是51.6点，然后快进到2011年，道琼斯指数飙升到了大约12,100点。听起来这是一个超过230倍的疯狂增长，对不对？
当然啊，这听起来绝对是创造跨代财富的最佳捷径了。
但是你别忘了，衡量财富的这把尺子本身它在不断缩水，这就是通货膨胀。为了挤出各国央行疯狂印钞带来的水分，作者用了一种不受任何政府控制的基准——黄金，来重新衡量这一切。
用黄金怎么算？
1900年的时候，一盎司黄金的价格是 18.96 美元，而到了2011年，一盎司黄金已经涨到了1710美元。如果你把通货膨胀的因素完全剔除，然后再扣除你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交的各种资本利得税和交易摩擦成本，你猜这100多年下来，股市真实的扣除通胀后的年化净回报率到底是多少？
我都不敢猜了，5%？
仅仅大约2%。
只有2%？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这就是冰冷的现实。而且这里我们还要引入一个极其关键的数学概念，叫做70法则。如果你想知道你的钱翻倍需要多少年，就用70除以年增长率。比如你的财富每年真实增长3%，70除以3大概需要23年翻一倍。
这个我懂。
但请记住，通货膨胀同样适用这个可怕的法则。通胀就是对你现金购买力的隐形税收。如果通胀率达到5%，70除以5等于14，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短短14年内，你手里现金能买到的东西就会凭空缩水整整一半。
天哪，这就像是你在一个不断向下滚动的扶梯上拼了命的往上跑。难怪作者强烈反对把家族财富寄托在公开市场的股票上，因为这些股票背后是陌生人的公司。
没错。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把资本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投资于像土地、森林这种能抗通胀的实体硬资产，或者去深耕家族自己完全可控的私人企业。
好的，信息量太大了，让我们深呼吸一下，来回顾一下今天这场充满了认知冲击的深度解析。我们发现，要想为你爱的人建立百年家业，选对哪只暴涨的股票根本不是核心，
绝对不是。
核心在于你要彻底改变你的时间坐标系，忍受极长期的点脂满足，在于你要极其警惕现代刷工作模式带来的精力枯竭，去寻找并大力支持一位能凝聚全家人的首席情感官，在于你们要一起去经历泥泞与风雨，通过类似瓜班分牧场这样的严苛考验筛选出真正契合的家人，最终把整个家族当成一个有着自己独特价值观的独立国度来经营。
总结得太到位了，确实如此。今天我们其实一直在探讨如何用家族的人力资本去保护并增加金融资本。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抛给正在聆听的你一个极具挑衅性的思想实验，留给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慢慢咀嚼。
哦，什么实验？
你想象一下，50年后，你的长期主义终于奏效了，你留下的财富在复利的推动下呈指数级暴涨，变成了一头体型极其庞大的资本巨兽。但是你家族后代的数量、他们的心智成熟度、他们面对诱惑的定力，也就是你家族的人力资本，却只能极其缓慢的线性增长，甚至出现了倒退。
哇！
当这一天来临时，当金钱那压倒性的绝对重量彻底超过了你后代灵魂所能承载的极限时，会发生什么？那笔巨额的财富还会是你留给他们的祝福吗？还是会变成彻底压垮他们、引发惶恐内斗的毁灭诅咒？
这真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但也绝对无法回避的终极拷问。这其实也恰恰证明了我们今天的核心论点：你不仅要为后代留下能够自我增值的薪托基金，你更要竭尽全力，在他们的血液里注入能够驾驭这头资本巨兽的精神基因。
没错。
你交出的绝不应该仅仅是一把建好房子的钥匙，你必须把它们磨砺成能抵御风雨的建筑大师。感谢你抽出时间加入我们今天的探索，希望你在日复一日的茫茫中也能偶尔停下脚步，用这种跨越百年的长远视角去重新审视你的生活、你的家人和你的财富。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